其实我们基督徒啊，在不同的信仰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那些很有经验的基督徒呢，也许很快可以处理很多的问题，可以完成很出色精彩的侍奉，但也因为这样经验很容易成为基督徒的偶像。我们很习惯用经验去取代先去寻求神、敬拜神的那个态度。经验啊，有时候无形也会成为一道很厚实的隔音墙啊，让一些有经验的基督徒会拒绝听别人的劝诫而固执己见。而刚刚信主或是刚刚侍奉的基督徒通常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新手通常蛮谦卑嘛，对不对？哦，很谦卑，什么都不会。但是会面临另外一种挑战，就是会因为突如而来的困难冲突，我们就退缩了。我们遇到困难的环境，我们会消磨我们跟随主的热情，逐渐的冷淡，最后黯然退场。我看见不少弟兄姊妹侍奉或是信主一阵子之后，就会惊讶的说，哇，教会怎么是这样，似乎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于是他们离开了教会，重新去寻找心目当中那个梦想的教会。他们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始他们的信仰生活，但发现同样的问题还是一样出现。为什么？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哦。我一路侍奉以来的一个体会也是，记得我当初我刚放下那个工作，我全时间进到神学院去学习的时候，入学之前要体检，所以我到我的家庭医生那里去，他也是个基督徒。当我体检完了，我准备走出那个医生的诊所，医生就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诶，你很了不起，我很佩服你。他说我最多能够救人的身体，但你却要救人的灵魂。哇，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走出那个诊所啊，那个日落的阳光啊，就在我面前闪耀，微风就吹起我的头发，我的脑海里面好像仿佛听见什么武侠片的那个背景音乐，就随着我稳健的脚步前行，我准备要跟魔鬼一决一死战了，真的啊，那个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哇，我觉得我未来一路胜利，我要救人灵魂，把这个魔鬼杀得片甲不留，哇，我要为自己点一个赞。结果呢，你们已经看到了，现在有些弟兄姊妹看到我说，诶，怎么白头发一下子多那么多，老这么快啊？其实我只是从理想进到现实。我绝对能够体会刚出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说我愿意为主摆上时间，我的恩赐，我的生命，甚至我的金钱，那么这一条路应该是蒙福的道路才对，应该越来越年轻啊，越来越喜乐才对，不是吗？的确哦，跟随神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错误是什么？我们的错误是把蒙福啊等同于喜乐跟顺利。我们把蒙福等同于喜乐跟顺利，其实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神的眼光来看，基督徒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他能够得到生命成长的机会。生命成长的机会，真正的蒙福是生命成长。只有当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可以承担更大的责任，更深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才会得到那个最丰硕的成果，这个叫蒙福，生命成长。所以当你开始信主或侍奉，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嘿，怎么开始有一点难处了，有点冲突，怎么好像神呼召我出来进入了环境不是梦想当中的乐园，怎么好像神预备在我身边的人都好像演反派的，有点刺刺的，其实这个很正常，不要被吓到而退缩，因为神要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开始塑造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很难爱嘛，所以才懂得怎么去真正的爱他们，就是因为旁边的人做事很慢嘛，哇，超慢的，所以我们才懂得怎么去忍耐嘛，不是吗？负面的环境会塑造正面的品格，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逃避的，我们学不到的， 我们换了一个地方，我们换了一间教会，更惨。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学习更大的功课。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侍奉，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我们遇到难处是很正常的。但记住，关键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个难处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认识神呢？永远留意今天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处，这绝对不是只有生活层面的领域，也是一个属灵领域的一个挑战。生活的难处不只是人所面临的一个日常问题而已，而且是一场属灵的问题。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对神认识的程度，会反映在我们处理那个日常问题的方式跟态度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亚伯兰的故事当中去看看生活当中所产生的难处。在经文里面，我们刚才起因的经文我们已经读到他的故事，在创世纪12章1到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你所指示你的地去，然后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后面提到说，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赐福给他，然后这个为你咒诅的我也必咒诅他。所以这个亚伯兰就去了。那圣经记载他去的时候是75岁。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75岁要搬家。亚伯兰其实是一个凭信心去跟随神的人。那么当他凭着信心跟随神的带领离开了乌尔之后，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其实这一路上你看到没有什么难阻的，亚伯兰的道路是畅通无比，没有任何阻碍。这个就好像许多人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或是侍奉的时候，一个光景很顺利，好像到哪里哪里都顺利，但很快那个生活的难处就出现。在创世纪12章9节说，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想想看哦，亚伯兰一个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他凭着信心领受上帝的话，我走到迦南去了。但是为什么一迁到南地的时候马上就遇到饥荒啊？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这么的顺服？就像我们刚才敬拜团所唱，我要顺服，很顺服，对不对？但神却让他遭遇饥荒的苦难。在你生命的历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这么爱主，他这么敬虔，却会遇到这样的苦难？当然这个存在不同的原因。一开始我提到说，负面的环境有时候是神要塑造我们正面品格的训练场。但是亚伯兰在这里遇到饥荒，从经文来看，却可能是神要提醒他在信仰路程当中的一个缺失。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搬家到南地之前遇到饥荒的前面他做了什么事情。在创世纪12章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亚伯兰在那里向他显现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再来看后来他搬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亚伯兰到示剑的时候，他筑了一座坛，坛是用来做什么？是敬拜跟祷告的。到了8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看到吗？亚伯兰他一开始搬家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筑坛。他先筑坛。在亚伯兰一开始那个信仰的生命里面，他很清楚敬拜跟祷告绝对是开始新的生活新的侍奉的第一步。我们说敬拜在先呢，生活跟侍奉在后。先在敬拜跟祷告当中去认识神的旨意，那个生活跟侍奉才会蒙神喜悦，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到了9节，他搬家，他渐渐下了南地去啊。其实搬家是没有问题的啊，他要搬到东南西北，迦南地是神给他的，他要住在东南西北都可以。但这个时候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筑坛献祭。难处 也开始出现。事实上，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创世纪关于亚伯兰的经文，你去找他搬家的故事，他生命有两次最大的失败，很特别，都是搬家没有足坛，其他搬家都会足坛。当然哦，基督徒的遇到难处不一定跟失去敬拜有关的，难处的发生我再说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我可以确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失去敬拜跟祷告的生活是基督徒，包括我们作为牧师在内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也是我们生活危机当中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好像亚伯兰，他一开始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哇，这些都不熟悉，他把神抓得紧紧的，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赶快足坛啊，赶快祷告。但等他生活了一阵子之后，发现哎，还行嘛，神的恩典满满啊，搬个家也没那么困难啊，这足坛也免了啊。亚伯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经验啊，经验。一有经验啊，我自己做就行了嘛，对不对？何必大费周章还足坛祷告？但是所有属灵征战的失败，往往就是因为人倚靠自己的经验而开始的。我再说啊，敬拜跟祷告在先呢，生活与侍奉在后吧。请留意啊，经验很容易带来过度的自信而陷入那个困境啊，但经验也很容易带来过度的恐惧，以至于停滞不前。这是两方面的。过往几个月，五家的牧长领受一个小组教会的意向，当有些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他很兴奋，也有些同工很害怕。但是我要说，大家不要依靠经验，不管是过去成功的经验也好，或是过去失败的经验也好，今年我们要专注的第一件事情叫做什么？祷告跟敬拜，祷告跟敬拜。我们必须要先在祷告的当中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祷告的当中一起去领受那个意象，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沟通，得到那个真正的合一啊，我们才会看到神的带领跟动工。我要说今天福音派的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启示录里面把教会描述为灯台啊。福音派教会最大的问题是那个灯台很漂亮，外面擦得很亮，有很好的教堂，很漂亮，里面也擦得很漂亮，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装备，很多的真理，非常漂亮。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油啊，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大能，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去经历那个圣灵的感动，没有油啊。那你灯台再漂亮有什么用呢？会不会发光？不会的。那个油怎么来？敬拜、祷告、降服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敬拜，让圣灵去充满这个教会，让那个油能够出来，那个火才会出来，那个灯台才会发亮。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留意哦，在我们的忙碌侍奉跟经验的当中，那个习惯的里面最容易丢失的第一件事情叫做敬拜跟祷告，那个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第二件事情，从亚伯兰的这个经历，我们可以确信每一次的难处，即使是自找的，神也可以把难处变成让我们学习更多认识主的工具，会带来信心的倍增。所以神有意让亚伯兰去经历他的难处，让他经历饥荒，神这时候还没有出手。只有一个人经历难处之后，他会更深去认识上帝的作为。圣经曾经记载，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有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人回来说，哎呀，迦南地那个地方人长得那么高大，城池那么坚固，我们不能进去了啊！ 这个神赐给我们那个应许的迦南地怎么这么难呢？这么多难处。但在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只有加勒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神把那些人当作食物了，神把那个困难当作食物啊，神让我们遇见难处是当作食物。食物是干嘛的？吃的，吃了之后长出那个力量出来，难处让我们的生命长出力量，这个是神做事的奇妙。神有时候要人经历一些软弱，经历一些的困难，才会知道原来信心是从这个时候得来的。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遇到难处都会马上去倚靠神的，其实绝大多数呢，人呢都要走一条冤枉的路啊，才会学到功课。就好像亚伯兰，当他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怎么做？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嘛，他在南地遇到饥荒，他不会回到北边吗？他不会往北走吗？他可以回到原本那个献祭筑坛的地方吗？他回到伯特利神的家吗？他回到世界不就好了吗？但很可惜的是，他选择人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最常走的路叫什么？下到埃及去。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啊。埃及在圣经当中常常被用作为世界的替代词，下到埃及，下到世界里面去。他到世界里面找出路，去世界里面找方法，而不是从神那里去找答案。但是当人一下去之后，问题更大，因为埃及并不是神应许的地方。换句话说，亚伯兰他下到埃及，表示神就不再负责他的问题，他自己负责，他自己去承担离开那个应许之地的后果。所以你看，当亚伯兰下到埃及的时候，马上出现问题。首先他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一节说，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哦，弟兄姊妹啊，容貌俊美好不好啊？好、哦、啊，这个亚伯兰早就知道哦，他的妻子是当时的这个林志玲，啊、哦，很漂亮。顺带一提，这位女士当时已经65岁了，但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他才发现他的妻子太漂亮，容貌俊美的这个事实？因为那个环境改变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将近埃及，这点很有意思哦。在神的应许之地里面，在迦南地里面，哇，容貌俊美一点问题都没有，哇！但是到了埃及，那个神所给的恩典怎么就出现问题了呢？那理由也很简单嘛，本来埃及就不是让神要这个亚伯兰去享受恩典的那个应许之地嘛。这里我跳出这一段经文，有一点灵修式的思考啊，是关于怎么样正确去使用神给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容貌俊美的弟兄姊妹哦，你有容貌俊美的家庭，你有容貌俊美的工作，你有容貌俊美的学历、成就、财富，包括你的长相，你有容貌俊美的属灵恩赐，这个是神给你们极大的恩典。但是当我们领受这些恩典，你会在哪里使用？是在神所应许的那个应许地的里面，在那个国度的生命里面，或者是在埃及里面，用在世界当中。我们要知道每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的恩典，你有容貌俊美的恩赐，恩赐很大很多，产业很多，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必须先寻求神的心意，该怎么样去使用。许多人错用神的恩典，他们享受那个被人称赞是容貌俊美的那个快乐里面，但却不知道自己的脚正走向埃及，结果为自己带来很多的危险。想想看，有多少侍奉的人，他们有出色的侍奉，他们大有恩赐，但是因为偏离了神所命定的那个应许地的界限，以至于被那个世俗所胜，并且带来极大的失败。恩典多，恩赐大，第一个危机我们说就是骄傲，对不对？他会失去属灵的警醒而变得世俗，各 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叫亚撒龙啊。亚撒龙啊，他是蛮有神恩典的一个人。圣经记载说他长得非常的英俊啊。圣经描述这个人哦，这个以色列人无人像他那么俊美，而且怎么样？有一句话我特别的羡慕，他说从脚底啊到头顶啊都毫无瑕疵。哇塞，羡不羡慕啊？哇，这个亚撒脚底到头顶都毫无瑕疵啊！这个亚撒龙还有一个特点，叫头发很多啊！哇，当时那个头发多是一种的恩赐啊，是一种恩典，很有魅力啊！这个风一吹，这个秀发就飞起来啊，很有魅力。但是他却把这个俊美的恩典，他拿来做什么？自立为王。他用他的魅力拉党结派，他要跟大卫王去造反。他的结局是什么？他那一头这个在打仗的时候呢，那个乌黑亮丽的秀发啊，在骑马的时候骑着骑着哦，就遇到一个树林，那个稠密的树枝就勾到他的头发，结果马就跑掉了啊，那就挂在树上不得动弹了。最后这个大卫的兵丁追上，就把他杀了。他拥有神的恩典，但是他用在错误的地方。结果一个充满魅力跟俊美的一个人，他是用一种很可笑这种卡通式的姿态去结束他的生命。恩典必须用在神所喜悦的地方，否则恩典会变成麻烦。拥有容貌俊美，感谢赞美主，但是你用在什么地方？在应许地还是在埃及？而拥有容貌俊美恩典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如果我们不留意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开始倚靠神所赐的恩典，而不是倚靠神他自己。就好像亚伯兰，这个亚伯兰的妻子容貌俊美，但如果他相信神会保护他，他倚靠神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他大大方方带着他容貌俊美的妻子进到埃及，上帝会保护他，可是他没有。当他看见埃及人的势力强大，他很害怕，他忘记神是他的依靠，所以他告诉他的妻子一句话，很有趣的，在十三节，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第一个字叫什么？求啊。通常神的儿女向谁求？向神求，对不对？但亚伯兰这个时候向谁求？向老婆求。他说求你，你是我的妹子，然后他说我因你来得平安，我的命因你来存活。如果今天卓牧师说我都是在求我的师母让我得平安了，你们会怎么讲？这个长老会马上要开会了，快去悔改，快去悔改。但是圣经很诚实的记载亚伯兰生命的成长，他求他的妻子给他平安，他不求神。这不是，不也是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常常出现的光景，不是吗？很多基督徒一遇到难处，一开始先倚靠神所赐的恩典、资源、能力、恩赐，最后发现靠不住了，就开始求人了，对不对？求这个人来帮忙，找那个人，找这个人，最后你发现说毫无办法。还记得当这个大卫被扫罗所逼迫的时候，他第一个求谁？求撒母耳。他就去求这个撒母耳，那个高利他的先知。他第二个求谁？求约拿丹。约拿丹是他的朋友，最好的朋友。第三个他去求谁？求挪伯城的祭司。先知找了，朋友找了，祭司也找了，谁都帮不了他，最后只有靠神。今天我们遇到生活当中的难处，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是神。我们常常抱怨说为什么神你不帮我，但是事实是我们根本常常都是先在求人，对不对？而不是求神。我们常听到基督徒这么讲说，哎，我已经试过所有的办法，我现在只好祷告了。有没有听过？我现在只好祷告了。不对吧？ 祷告应该是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才对，不是吗？但许多时候人把祷告变成最后一件不得不才做的事情，然后有时候我们还大言不惭说我都有祷告啊，但是上帝没听啊，结果问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好像亚伯兰的遭遇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五节最后怎么样，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面去，没有解决问题。在这里呢，整段故事里面亚伯兰他软弱到底，弄巧成拙，老婆他被抢走，他一句话都没吭。所以姐妹们啊，这种男人千万别嫁。但即便如此啊，故事的后面却帮助我们，也帮助亚伯兰认识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对基督徒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门课。弟兄姊妹请留意啊，这段经文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亚伯兰自己怎么样从失败当中得胜，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神如何帮助一位失败者。重点抓对。许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故事，我们只看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学习一些提醒什么的，但其实圣经故事的重点一直是神而不是人。这里看的是神怎么样帮助一个失败者。亚伯兰的经历一方面成为我们的提醒，不要失去敬拜，不要失去祷告，不要错待恩典，不要求错对象。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首先我们看见神的信实，虽然亚伯兰软弱到一个地步，这个妻子被抢走一句话都不敢讲，但神是爱他的，神是他的靠山。因为神曾经跟他讲一句话，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说，为你祝福我必赐福于你，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应许，即使这个仆人现在的遭遇是自讨苦吃啊，但神会忠于他的应许。所以当他被欺负了，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这个原因是什么？神的应许，不管怎么情况，他的儿女受到欺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神他都要出手。其实基督徒跟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样有神的应许在当中的。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若人要毁坏基督徒和教会，神就要毁坏他。如果今天有人敢欺负你们，他就是在跟神宣战的。埃及的势力能够让亚伯兰一句话都不敢讲，但是神仍然要按照他的应许伸手来救他。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手无寸铁，我们很软弱，对不对？这个有世界的势力都要欺负我们，但是我们背后的神却可以胜过一切。我很喜欢一位牧师，他是我很尊重的一位牢牢牧师，他所说的一句话我一直牢牢记得。他说一句话说，基督徒好欺负，难对付。你很好欺负，世人都要欺负你，但是你很难对付。为什么？因为你背后有一位神。请记得啊，我们手走的每一步路啊，包括我们走错的那一步路，神都看顾我们，神都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不管到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是带着神的应许，我们也带着神儿女的那个尊贵啊。所以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儿女的尊贵啊。亚伯兰虽然很软弱，但是他是神的儿女，他虽然吓到一句话都不敢说，但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所以神就要为他来出头。 虽然他在人的眼前是很狼狈的一个人，但在神的眼里，因为他信神，所以他人是尊贵的。这一点在亚伯兰的孙子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47章，雅各啊，他也因为逃饥荒，他就逃到埃及去。那个时候呢，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约瑟就带雅各去见法老。圣经的记载很有趣，在47章第7节说，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问你们一个问题，雅各是逃饥荒的，对不对啊？请问你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逃到你的家里面，说他家破产了，没饭可以吃了，请你来收留，请问是逃难的人比较尊贵，还是接待的人比较尊贵？接待的人，对不对？当然接待人嘛，哦。那么我再问你，是被祝福的人比较尊贵，还是祝福人的比较尊贵？祝福人的，对不对？但是雅各去逃荒，法老是他的衣食父母，结果雅各见到法老，一个逃难的人去给人家祝福，你说怪不怪？很怪。但更怪的是什么？雅各所讲的话，在47章8到10节说，法老问雅各说，你生平的这个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又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然后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如果你是面试官呢，讲这句话你录不录用啊？年日又少又苦又没饭吃，结果还给你祝福，你要不要？请问呢，如果你要不要一个找一个又苦又倒霉然后身体又很臭的牧师帮你祝福？你想说，我吃的比你好，我住的比你好，我又有钱，你算什么？你还给我祝福？但是雅各他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他看见他的尊贵是来自于神的，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儿女。但雅各这个法老你不是的，雅各是从属灵的眼光去看的。今天神的儿女来到你这里是给你机会，法老可以养活雅各一家人，是神给他机会来服侍神的儿女。同样我们要记得啊，那个神的应许，神给我们那个尊贵的身份已经赐给所有爱他的儿女。有些时候我们会在难处当中觉得很沮丧，会很难过，会觉得我们比不过别人，但是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天父，你需要肯定，没有任何的权柄会大过神的权柄，没有任何的难处会大过神的能力。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神使用你在这个地上，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地位怎么样，你可能觉得自己自身难保，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默默平凡的这个无为的一个平凡的人呢、啊。你可能觉得这个外面魔鬼的势力这么猖狂，我没有办法胜过。你可能觉得说，魔鬼好像在你的旁边等着你的失败，魔鬼好像在你的旁边，他觉得他已经赢得了胜利。但是请记得，我们的神永远比魔鬼多一招的，神永远是最后赢得比赛的那一位，他总是多一招。不要说神无法处理我的问题，所以我用我的忧虑来控制他，不要这样子。不要说神无法控制我的环境，不要这样子。相信神，相信神的作为，因为神要透过你给这个世界祝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要透过你给这个世界祝福。在你里面比这世界的更大，你的身份超过这个世界，你的尊贵超过这个世界，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神的怜悯。过去让我最困扰的是最后一段的这个描述， 在创世纪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没有告诉说她是你的这个妻子？我们说她是这个妹子。后来这个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过去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结局。我认为哦，对一个做错事的人来说，神给他太多的恩典跟怜悯了。从头到尾就是亚伯兰的错嘛，对不对？他跟他的妻子密谋说谎，凭什么他还侥幸逃脱啊？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说，神的公义你在哪里啊？这法老很倒霉啊，遇到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对夫妻啊。然后我就想起圣经当中另外一对说谎的夫妻，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他们对教会说谎啊，他奉献明明私下这个保留一些的奉献，但假装大方说我们全部奉献了。事实上他们不需要给教会任何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他们选择说谎，所以他们的结局，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被神管教，轰，死掉了，倒在地上了。这叫公义，对不对？我们喜欢这种结局啊，这会让人对神产生敬畏，然后这些人就会很害怕，开始做对的事情。我们会想说，如果我们多传讲一些地狱的火、硫磺啊，那个布道，人们会害怕做错任何事情，他们会开始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很难读懂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怜悯是什么。我们会担心，如果讲了太多怜悯的布道，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开始继续犯罪。听起来理由很充分，不是吗？但其实，当我去反省我自己，这个是一种法利赛人的心态。事实上，我们通常只是别人犯错的时候，才要求神的公义，不是吗？每当我们说那个人应该为他们的罪受到审判，我们的对象是别人。但如果是别人谈起我们的罪的时候呢，又怎么样呢？我们就不想公义了，我们不要公义，我们要什么？怜悯啊。如果那个罪人是我的话，我就想要怜悯，不是吗？神啊，你最好来宽恕我，无条件的宽恕我。我们会怎么祷告？主啊，你来怜悯我。但是如果是别人犯罪，我们就要公义了，哈哈，我们傲慢的觉得说对方应该承受地狱之火啊，以至于他们可以对神产生敬畏啊。但是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因为神的是神的怜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得到宽恕，就像他宽恕其他人一样。我们在神的怜悯之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欠我的，没有。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神啊你应该多给我一点赐福啊，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所得到的任何的东西都是神所临到我们的怜悯啊！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的怜悯，我们真正体会到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是配得上的，我们不认为神欠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谦卑的让神来扩展我们的信心。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他喜欢在怜悯的当中来帮助我们。世人都希望别人是要正确的，但很少愿意接纳那些正在犯错的人，但是神却愿意在人的错误当中继续彰显他的怜悯跟恩典。神的心跟我们的心常常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亚伯兰他软弱到底的时候，这位神他还是愿意伸出那个爱的双手去保护他，去看顾他。这个也是我们在生活的难处当中时时要记住的事实。虽然我们跟随主，即使我们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坏事情也会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会受苦，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生活当中会有挑战。但是请永远记得，神会帮助我们。而如果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所遭遇的这些难处是我们自己所找的，也请不要忘记，神永远欢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因为只有在他那里有恩典，有怜悯，还有宽恕。我们来看看，当亚伯兰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很特别的，创世纪十三章一到四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先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感谢赞美主啊，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恢复那个敬拜，恢复那个祷告，恢复那个与神的关系。亚伯兰学到功课没有？学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呢？我相信生活的难处会向我们每一个人发起挑战，但是我也相信，当我们活在敬拜当中，活在祷告当中，活在真理当中，活在那个应许之地的里面的时候，那个难处终要过去的，我们必定要得胜的。我们会领受更丰盛的赐福，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已经得胜这个世界。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吗？我们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我们有一段的思考，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听的道，亚伯兰的故事，我们想想神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也接受过神很多的赐福，他的信实，他的恩典，你也许现在也经历一些的苦难，但你是否愿意先从敬拜跟祷告去寻求神他自己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敬拜耶稣已得胜。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一起的降服， 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难处，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不方便，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进入黑暗的里面。主的教会作为那个灯台，我们需要为主发光，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站在那个真理的基础上面，让圣灵来推动我们。我们需要敬拜，我们需要更多的敬拜，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我愿意在这个时间，弟兄姊妹，不管你在现场或是在网络上面，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挪去一切的忙碌，你心思的烦乱，专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也许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了一些的难处，不管是经济上面的、关系上面的、身体上面的、婚姻上面的，或者其他寻找工作各方面的，你面对这些难处，你觉得主啊，我无能为力，主啊，你来帮我。但是今天神要对你说一句话，说在你那个难处之地，你先筑坛献祭吧。在你的婚姻的里面，在你的家庭的里面，在你的身体的上面，在你的工作的里面，你先把那座坛筑起来，先开始祷告，先开始敬拜，先开始降服。你要看见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神怎么样在你的难处里面，他要施行大事。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恭恭敬敬的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将我们所担心的一切、我们所计划的一切，我们放在我们的背后，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单单寻求你同在的时候。愿主你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临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你临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你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当你的圣灵的风吹起的时候，你点燃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个内心的火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点的，是靠着主你圣灵所点的。让我们进到这黑暗的世界当中，虽然有困难，但我们相信我们必要得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充满应许的神，你看我们是尊贵的，你也是怜悯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